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共仰望在，我们感谢你，召聚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今天是已经是5月第一个礼拜，我们进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进度，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们今天就只有第六章一章的内容。所以应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开始之前，我也再提醒一下，我们课程的目标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作者、目的和主题，要掌握前后提摩太前后书中重要的教导原则和 key verses 啊，还有运用提摩太前后书的教训，在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当中。上一次的作业我也再 go through 一次。第一题的 assignment 就是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的进度。第二题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劝告提摩太要在什么事上面操练自己，在身体、敬虔、祷告或是讲道。那答案是在敬虔上面要操练自己。第三题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耶稣再来，有人会失去起初的爱心，有人离弃真道，敌基督的出现。那答案是有人离弃真道，因为这个题目我们是在现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因为在后来的圣灵应该明说，耶稣再来也会有说告，有人会失去起初的爱心，我觉得也会有敌基督的出现，也会有人离弃真道。那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我们讲的是有人会离弃真道。第四题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如何教导我们对待教会中的老年人？第一个是严责他们，劝他们如同父亲，尊重他们，请他们讲道，安立他们成为长老。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是劝他们如同父亲。同样在第五章里面，教会应当如何对待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给予他们加倍的敬奉，要他们注意操练身体，要他们像保罗一样自己供养自己，要他们的子女奉养他们。这题的应该是给予他们加倍的敬奉。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的经文，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是。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在这边讲到两个情况，就是一个是如果你是仆人的话。你的主人如果是不信主的，你当怎么样对待他？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的主人也是信主里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你当怎么样看他？其实保罗在这边所讲到的是讲到信主的服侍不信主的，或是位卑的服侍在位高的，其实态度应该都是一样。但是保罗特别说，你不可以因为你的主人。跟你同样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那你就觉得好像因为有这一层的亲近的关系，就服侍当中就可以有一些这个松懈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边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你的主人是基督徒，你就应当是更要加以的服侍他。那另外再对那个不信主的主人呢，当然是这个样子。保罗在这边提到了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当时在其实我们这边讲到的中文这边翻译哈、讲到仆人跟主人，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表达那个这个在当时社会情况下这个关系。其实仆人就是奴隶，奴隶你在主人的面前你没有任何的价值，他可以把你卖掉，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任何的事情。在奴隶制度当中，在旧约当中。当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当中呢，也是做一个奴隶。那我们看看，你可以想象到他在奴隶制度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那个埃及法老来做砖块，每天要做砖块。开始的时候 还是就是给他们供给他们的粮草，供给他们的土，然后让他们来做砖块。到后来，当摩西去跟法老要提到离开的时候，他们甚至这个埃及的法老变本加厉，那些粮草，那些那个草呢，稻草也不给他们，土也不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拉草，然后所做的砖块仍然不能减少。那当他们发现以色希伯来里希伯来的那个女人孩子呢，他们生孩子特别多的特别快，比埃及人还要来得强壮的时候，法老就可以下个命令，把那个收生婆接来说，你生的下来的男丁，要是生下来的孩子若是男丁的话，你就把他杀死；要是是女的，你就留下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一点点的看见，当时以色列他们在奴隶制度下面，在埃及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况。在当时罗马帝国整个国内里面呢，我们看见罗马征服了很多，就等于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都被罗马征服。在这些战乱过程当中，这些奴隶的来源就是那些他们是被俘虏的，或是整个村子里面被抓到的，他们就可以把它贩卖成奴隶，然后乘以得到钱了之后来供养他们。所以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这个奴隶当时保罗情况，可能大概有全国当中有30%，大概到甚至也有人估计到50%都是奴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所以这在教会当中一定会很经常碰到奴隶，碰到主人的机会不多，但是碰到因根据他们的如果根据这个人口的比例来说的话，你们在教会当他保罗当时在教会里面，在以弗所的教会碰到的奴隶一定会比在当主人的还多，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跟提摩太也讲到这个，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服侍得益处的，虽然你是在这个奴隶的制度下面服侍你的主人，但是你若是按着主的道理的教导来服侍你的主人的话，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益处的。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第六章一开头。但是如果我们回去看到第五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罗这是一个系列，他把它都在一起的，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五章里面讲到开始的时候讲到你要怎么样劝你的长劝劝老年人，叫他如父亲一样劝年轻人呢，要像你自己的兄弟；劝年长的妇女呢，要像你的母亲。劝那个年轻的妇女呢，要像你的姐妹一样，这是保罗跟提摩太所提醒的。那另外也讲到寡妇，其实这个男女老幼呢，这个之间的关系是提摩太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比说现在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跟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啊，跟这个长老或是区牧之间，或是一些之间的关系。那寡妇，那就是在当时情况之下，没有那个 Social Security。所以这些寡妇，他们万一没有人供养的话，那教会觉得这是一个教会他们需要负责起来的一个责任。所以那个寡妇如果是合乎规定的话，就要教会来供应他们的养生。另外还有讲到长老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保罗讲到这个奴隶制度的时候，他一定会另外讲到这个第六章一开始，我们这边就讲到主人仆人。其实，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许多关于主人仆人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还有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第六章1到2节，还有提多书也是类似的，第2章9到第10节都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教导，甚至于，保罗写了一个腓利门书，在这一卷书里面只有一章，那整个的主题就是围绕着一个从腓利门家中逃出来的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他后来是在哥罗西，等于现在是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小城里面辗转逃到了罗马。那当时保罗在罗马被监禁，就在监禁当中，罗马他那个保罗仍然是致力传福音。阿尼西姆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福音，然后成为基督徒。保罗知道这个事情，他刚好也认识这个腓利门，他就写了一封信，带回去要这个阿尼西姆带回去给他的主人。那整个书门当中呢，就是保罗为这个奴隶，就是讲到很多都是 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他当跟着这个腓利门说，希望他以一个弟兄的态度来对这个仆人。那当然呢，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阿尼西姆信主了，保罗也劝他要怎么样来带仆人。所以，但是在这每一个讲到这个主人跟仆人，就是说主人你的 master 跟你的奴隶关系的时候，保罗一定都会给讲一些其他的人伦关系在一起，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六章第五到第九节，这边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因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同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在这边。第六章讲到这边，找到仆人奴隶的时候，前面以弗所书最后面第五章22到33节，就是我们讲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他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你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甚至为你的妻子舍命，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这是讲到夫妻的关系，接着第六章一开头也讲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然后又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像我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边所说的，前面第五章里面有讲这样一系列的关系，然后到了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这一段比较短一点，他之前也是劝父子，之后在这个当中，他把这个做。你们做仆人的22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接着第四章说，提醒那个做主人的，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这边也可以看见。保罗他讲到的时候，都是一整套，不是单独就讲到。所以他讲到这些事的时候，都是其他的人伦关系都一起在一起。那提多书也是如此。那我想我就不再去看见前面他也是当规劝老幼男女和仆人，因为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荣于我们救主神的道理，就是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所以保罗在这边所有一系列的大部分的那个，我们看见保罗所要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他虽然写信给不同的地方，但是可以在当时的社会，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情况都是这样的。那保罗看见，在这个社会的人伦当中，很重要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罗马帝国或者在希腊文化当中，夫妻之间他们可以彼此不忠诚，因为而且在这个当时的宗教环境，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这些拜偶像的情况，在庙里面，那些呢都是引起一些就是会有一些淫乱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在当时第1世纪的罗马帝国。希腊文化的背景当中，他强调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是保罗会在一起教导的。那讲到这边，我就有想到，另外还有一个保罗的教导当中，他讲的一定会两个肩并肩一起同时进行的，就是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这边在罗马。保罗讲到属灵恩赐，主要有三个地方啊，是罗马书第12章， 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再加上以弗所书第四章，这边讲的，我们看见他一定是都把这个属灵的恩赐跟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读这个属灵的恩赐，当我们去读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们看第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恩赐有哪些种啊？它有七个，有说预言的，做执事，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是讲到属灵的恩赐。但如果我们把那个提到前面罗马书第三节再往前看一点呢，就是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在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然后接着就说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恩赐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只强调恩赐。那其实这个恩赐呢，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要彼此在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其实有时候很多的恩赐，你不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你只能够在服侍别人的时候用得上。那另外还有一个讲到属灵恩赐的地方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边讲的最多哈，就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跟翻方言。那保罗在这边，若是我们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往后看，前面这边他讲的，其实保罗在这边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呢，讲得更清楚，就是这些恩赐，是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我想我就不再继续往下念，所以这边讲完恩赐之后，保罗马上接着就是身子是一个，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为的就是要强调这些的恩赐不是独立的，而是要你在服侍耶稣基督的。那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所碰到的问题。对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他离开之后，问题最多的一个教会。那保罗也在给哥林多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也提到论到恩赐，哥林多的人有真的是各样各样的恩赐，但是呢，他们虽然有恩赐，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来洁净自己。来更像主耶稣过一些敬虔的生活。他们有了恩赐之后，反而变得骄傲；有了恩赐之后，反而变得自大。那觉得他有恩赐，他觉得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他就好像是高人一等。那保罗在这边就是特别提醒他们，就说你们都是因为隐位圣灵成了一个身体，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的。看哈，这个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我想我再把它都念给大家听哈。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设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要加倍把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义人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接着，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边苦口婆心，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解释给哥林多人：你们为什么不要因着你们得了恩赐，不要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这个恩典，你们就眼高手低、分门别类，看清那些好像并恩赐并不明显的，或是教会里面地位并不高的弟兄姐妹。那保罗这边要强调的是。就是所有的恩赐都是你要服侍肢体，最妙的道就是在后面。这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爱。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爱，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再往那边继续发展了。哦，另外还有使徒，以弗所书这边也有讲到五重的职事，就是使徒、先知，还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前面也是从第11，当他讲完这个之后，到第13节开始说。只等到我们从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第16节，看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保罗的书信当中，有些他是一定会肩并肩在一起教导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仆人、奴隶跟主人的关系，是跟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还有在里面的教会跟你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跟肩并肩行的，就是为了要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才会给你属灵的恩赐。你属灵的恩赐不是要因为你得着了，你就骄傲起来，你就觉得看人低，而是你真的要得到了恩赐，来谦卑的服侍别的弟兄姐妹，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接着第3到第5节，分辨真道与异端，经节是这样，好，若有人传异教，不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那些异端其实他们也是。他们知道圣经，就像那些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所有的3次试探都是引用圣经里面的经节，但是他把它稍微扭曲了一下。所以说，这个异端跟真道，你要是在真道上面不清楚，没有扎实的根基，那有些异端，他们真的是懂圣经，比很多我们都很懂，但是他只要稍微把它转了一下方向。然后我们就很容易被异端牵引，然后离开那个纯正的道理。那因着这个样子，有时候异端会造成教会的分裂跟纷争，因为有的弟兄觉得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讲得很有道理，那为什么有些弟兄你不那那些不不听呢？那结果这个就造成了教会当中的一些纷争分裂，就像哥林多的教会。那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我们也知道，后来，在教会，在所有的神的教会当中，都会有一些撒旦，所假装的光明的使者，成为假教师，成为假使徒，到教会里面想要搅扰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会借着各样的方式，譬如说在哥林多，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尼哥拉一党的，是在启示录第2章里面讲到的。另外，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有些还有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有些是他们要这个觉得你信了主之后， 你仍然要行犹太人的律法，就是要割礼，然后你要守安息日这些事情，这个都会造成教会的纷争分裂。那我们当今的教会当中呢，仍然会有一些纷争仍然是可能情况不一样，但是呢，一定都会有纷争分裂。那譬如说，有些哈，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历史当中，有些因为很小的一些事情，造成整个教会就这样分门壁垒。那有些是这个因着历史的这个在各个地区不同，他们独自发展之后，哎，结果发展出来的，就两个后来到最后你在彼此有联络的时候，哎，觉得会有不一样的。那当时的这个东正教和东罗马帝的东正教里面，他们就是认为这个一个神学的这个一些争执，他们就分成东西两个。但是我们都觉得就是东西两个呢，他们仍然都是在主的这个正道里面，只是好像他们有一个是对着这个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有一个派是觉得他是耶稣基督是100%的人，然后他也是100%的神，但是另外一派就觉得他不可能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为了这个就分开了。那这个虽然分开到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接受。那另外有一些，譬如说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是为着很小的一些事情，一些处理一些财务纷争，然后处理的事情，有的人只能觉得这个牧师这样处理不好，有的人觉得牧师这样处理是好，也会为着这个就起了纷争。然后最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贪爱钱财。那刚刚讲到，我也谈过一些教会弟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或者姐妹，当他们得到了恩赐之后，圣灵开启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跟这个很好。然后他里面得了一些恩赐之后呢，就他就去，譬如说这个去的教会里面，就跟他说：“哎，我帮你医治、祷告、释放，收200块钱，收100块钱。”这个是我也看过的。我们在东岸的教会当中，我在加州海，我还没有听过，但是在东岸的教会当中，我是有碰到，我们真的是有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譬如说在东岸的教会当中，有一些。里面的这个有时候缺了牧师，结果呢，那我们就派了另外一牧师去那个教会里面帮忙服侍。那结果这个牧师在那边服侍，哎，一阵子之后呢，他有恩赐，他有 passion，他有在主里面的呼召，那他的服侍也有果效。哎，但是过了一下，他就带了一小群人出去，自己成立了一个教会。那我想，这也都是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这是我们现今教会里面面对真正很真实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自己有一群跟着自己的羊啊，你的这个经济来源会比较稳固。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对他们，你牧师讲话的话，这一群跟着你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比较听你的话，而不是服侍另外一个教会哈。是另别人的一个教会，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当今我们现在面对当在现今的教会当中面对的很多挑战的。那现在也是有人，比如说讲到这些，在教会当中呢，有些人就回去，就是一些旧约里面的那些节期啊、日历那些日期呢，是不是要守？那譬如说，当然知道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节，那复活节是没有错，但是有些人呢？有些的这个又回到说，那我们这些犹太人这些这个推角节啊，这个Passover 啊，那另外还有甚至有些教会他们认为我们聚会的话，那是不是要回到礼拜六啊？这都是有这些教会的那这碰到这些情况的话，真的是有时候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有时候确实真的不太容易分辨的。那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敬虔生活的意义哈，他们以敬虔。他那些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在这个 imply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过敬虔生活的正义，那就要遵循也就很其实很两个基本的，就是遵循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保罗在这边说的，要服从。他说不服从，但是我们这就服从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还有活出敬虔的道理。那合乎敬虔的道理，用白话的说，就是活出洁净的生命。那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哈，就是在敬虔上面，然后如何操练自己，我是觉得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一本书，我也想在这边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 在镜片上面操练自己，可以分成内在的操练、外在的操练，还有集体的操练，可以在这12个方面来操练。那这本书叫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它是1977年第一版，然后这个作者是 Richard Foster，就是浮士德。啊，中文呢就属灵操练的礼赞。那我找到在网上呢各有这个 PDF version 的《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跟属灵操练的礼赞，这个有连结。到时候我今天上完课之后，我把这个会把这个PowerPoint 我在 email 发给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从这里面点的连结去看那个 PDF version 的书哦。那这本书呢，我后来最近才知道，就是在基督教，就是在这个religious 的，就是在信仰类的这些书当中，影响在过去上一个世纪当中，影响基督教影响力最大的头一百本书，这本书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当时哈，1977年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我到美国是80年代，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哈，风行就在读这本书。那因为这本书呢，真的是把当时好像在一个属灵一个枯竭的情况当中哈，就唤醒了弟兄姊妹怎么样在属灵上面来操练自己哈。那 Richard Foster 其实他的背景呢是贵格会，那贵格会就是美国当时清教徒从荷兰他们到为了要寻找一个能够自由敬拜主的地方，那第一批五月花号到 Massachusetts Plymouth 那个港口的那个船上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贵格会的基督徒，那 Richard Foster 他也是指他们后就是属于这个宗派的。好，这是side step。那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他说在主里面的富足。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保罗在这边说，这个财富是什么？知足的心是最大的财富。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要讲到一个简朴的操练啊。那简朴，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的操练。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好像比较忽略的一件事情。其实真正的，你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12节有说过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很多基督很多的这个教会界的领袖或是宗教领袖，他们看了保罗所写的所有的一切书信当中。你要是选一节最重要的，很多人就选的这一节，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在之前呢，保罗的这个前后文是这样，他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或饱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如果你们要是弟兄姐妹有人去圣彼得大教堂，就在罗马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你在进圣彼得大教堂之前，你面对它，左边有一个这个 statue 是彼得，右边有一个 statue 是保罗。那他们在那个 statue 上面呢，各有一个金节。那写在保罗那个手拿书卷上面那一个经节，就是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要是没有去过的，以后有机会去的时候，啊，特别去那个地方去照个相， 就是腓立比书4章13节。那你们知不知道写在彼得下面的经节是什么？那个就是我在天上，我在天，你在天上所捆绑的，在地上，我反你这你所捆绑的在天上被捆绑。说那个我，他们你大概知道，就是说你在地上所捆是天上所释放的，在地上要被你释放；你所捆绑的，地上要被捆绑。那这个是彼得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面他的那个 statue 那个大理石的这个的一个雕像当中上面所写的经节。为什么？这跟他就是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一样。你可以看见他那个雕像上面手上是拿了，忘记是一只手里面拿了钥匙，另外一个里面拿了一卷书。那个钥匙呢是有两个 key，说天国的钥匙。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七，应该16章还是17章那边讲到天国的钥匙呢，那个 key 是复数。我们中文你看不太出来那个是单数还是复数，但是在原文里面呢，key 就是两个钥匙，说一个是开天上的门，一个是开地上的门。所以这个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保罗的科字就是，就是那个4章13节，他拿了一卷书，然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且是写的是希伯来文，不是拉丁文，不是的，而且特别他们就是特别，就是写的希伯来文，然后翻译出来就是腓立比书第4章13节，因为犹太人他们没有新约。就说除你是如果是信犹太教的，没有新约，所以他们特别用这个，让他们可能有后面有他们的用意有用心，所以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二个是贪财是万恶之根。保罗说这个告诉提摩太啊，这个贪财呢。有些网罗和许多无知的私欲里面，是引诱或是一个陷阱。那是愚昧的事情和有害的欲望，是导致败坏和灭亡的一个根基。那提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可以想到一些圣经上面的经节跟例子，讲到这个贪财所带来的后果。在出埃及，而且特别呢，在经节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出埃及记20章，还有生命记第5章还是第6章那边叫。到十诫哈，十诫当中的第10条诫命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那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的意思。所有的，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经节。那主耶稣也有讲到，在路加福音第12章15节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后面还有讲一个故事，那这故事等一下我们经节会引用到。那讲到圣经的例子呢，你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个亚干，因为一个人他贪爱了那些一套衣服，还有一些金子跟银子，把它藏起来。那整个以色列，就是因为亚干犯了罪，所以当他们在攻打第二个城埃城的时候，遭到这个溃败，最后他们求问神，神才把他显明出来。哦，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为什么犯罪？因为贪爱钱财。犹大，耶稣的门徒之一，也是好像说到他是管钱财的，所以他常常从那个他们的12个门徒当中，犹大是管钱财的，说他常常从那个钱袋当中拿钱出来给自己用。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很多在公司里面、在国政府当中管钱的，他们因为知道这个系统，然后他们如果没有这个 integrity，没有这个操守的话，他们就会中饱私囊，把公家的钱拿来自己用，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当你跟钱接近的时候，那保罗在这边提醒的就是，你不要贪。你要感觉，你要让这个钱，你只是来管理的，而不是你可以把它拥有，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哈，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是一对夫妇。当时的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大信徒全部都公用 把自己的家产呢卖了，就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但是亚拿尼亚跟撒菲勒他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就他们变卖了所有他们的家产，但是自己留了一部分，然后放在使徒的面前，跟他说：“这是我们的全部。”所以他们等于是对圣灵来撒谎，所以最后他们所承受的结果就是被圣灵击倒。当彼得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啊、呃，保罗一呃，使徒一呃，彼得一直问他们，他们马上就被圣灵击倒，夫妇先后就死了，然后少年把他们拿出去埋了，所以这个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啊，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第11节到第16节哈，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耐心、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拥有、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第11节啊，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我们要回去看到第6章前面1到第11节所写的。那哪些事情呢？就是要逃避。我这边列了，并不是全部哦。要逃避刚刚我们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你要逃避贪财、嫉妒、纷争、自高自大、争辩的言辞。那逃避了，那另外还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耐心和温柔。我们人有一个很自然的倾向，当你看见危险的时候呢，你会逃避。譬如说，地震的时候，你知道要逃避到什么？逃避到空旷的地方。火灾的时候呢，你要远离那个火。有水灾的时候，你要远离那个水。但是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是需要逃避的。我们也要有警醒的一种的心态啊，碰到这个贪财啊、嫉妒啊、纷争、自高自大、争辩的言辞，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你要远离这些事情，因为你若是陷入那些争论的话，嫉妒纷争的时候，你会越陷越深，而且呢，是里面没有用的。所以你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当我们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我们加州又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一个情况。那我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做父母的，他们要是有小孩在上小学、中学的，他们真的是看见加州的这个教育制度里面所教导儿童的东西，所教导儿童的内容，特别是在那个 LGBTQ 方面的那些教导，真的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小孩子受到那样的心灵的污染，所以他们就自己在有 homeschooling。那甚至我也知道，真的是以前我们小组的一个弟兄，一对夫妇，他们为了这个，他们就搬到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州去。他们就认为这个加州的这个，他们小学才5年级还是6年级，他就要老师学校里面就教导他们说哦。你有这个，你可以，你可以是男的，你也可以是女的，你也可以是男是女，都类似这样子的。他说这些小孩子，他们这么纯洁的心，你在这边把他们就是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你就把他污染，他真的是不忍，他真的是觉得非常心里面愤怒呢，也是有无力感，所以后来他们就搬走了。那我们在这边呢，所以这些要。从这个世上当中分别出来的哈，就是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耐心跟温柔。那我们希望是能够借着，那我想这也是刘牧师他在整个教会生命和今天我们又是成传主日哈， 就是希望把教会当中的正能量的影响力能够带到这个社区当中，然后我们不要去跟那些人争辩，但是呢，因为跟他们争辩就等于是说，是真的是没有结果的。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把我们积极正面的影响，透过这个教会，透过 community，能够把它传扬出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逃避的，我们要追求的。这些是每个信徒所应当要逃避、要追求的，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在加州的基督徒所不容易做的地方，不容易做到的。那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这边提到提摩太是为此被招，他要抵挡一些假的使徒，还有假的教师。那另外我想到，也就是说，他为了要打美好打仗呢。你就要配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等一下会说下面一个 slide。那讲到提摩太，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就是提醒，当时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大概是30岁上下。当保罗第二次旅行，旅行跟希拉第二次旅行布道，从安提阿他们一到了那个特比，还有路斯德。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带了提摩太跟着他们一起去踏上宣教的旅程。那个时候，提摩太大概可能只有20岁左右的上下的年纪啊。那如果你想想看，提摩太的母亲跟他的祖母心里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如果你是有自己有父母，你要是做父母的，你自己有儿女的话，你想想看，当你的儿子20岁的时候，那他要，你要把他送到，交给保罗，叫保罗带着跟这个去他的宣教旅程上。如果你问薪水是多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去多久，不知道；能吃得饱吗？每天三餐不一定；会不会有危险、有安全？那是一定有。就在保罗他第一次跟那个希拉，巴拿巴跟着扫罗，他第一次就在路斯德、在特比，还有在以哥念那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就为了因为犹太人嫉妒他们，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人，然后犹太人就聚众匪用石头把保罗打得几乎，他们以为保罗被打死了，那结果保罗呢？那些人走了之后，保罗好像若无其事的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尘土，就回去城里面，然后就走了。那看看，那保这个他的提摩太的母亲哈、啊，你要是我们自己有儿女的，我们这样想一想，你要把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交给保罗，让他跟着去这个道路上面去做，去传福音的工作。他们要是没有信心，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那个有尼基，这个 Eunice 哈、啊，有尼基。就好像真的是，就像旧约里面那个撒母耳的妈妈，撒母耳一断奶，撒母耳的妈妈就把这么年轻的小孩子就送到这个圣殿当中去服侍他。那我想这个提摩太也是啊，而且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呢，跟他的祖母，若是他们没有很长时间的准备，我觉得也不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提莫那个有那个 unit，他们的祖母跟母亲呢，很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在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信了耶稣基督。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教导这个提摩太，所以就在这个提摩太成长的环境当中呢，他们真的是有那个信心要把这个提摩太，所以他们就为着提摩太当。提摩太要差派他们走的时候，他们那里面的长老呢也按手为着提摩太，中间有恩赐。那而且确确实实哈，我们看见，当提摩太跟着保罗离开了这个以哥念那个地方附近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保罗想往北到这个比推尼去，但是神的灵不准他们往那边去，所以他就越过美西亚来到了特比，来到了那个。是特比吗？不是，不特比。特罗亚，就在特罗亚，保罗做了一个梦，然后他们就到了坐船到了腓立比去。 我们一看见到了菲利比之后，就等于说提摩太刚刚加入这个团队，就目睹了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里面。那下监之前呢，他们还被毒打了一顿。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判断哈，那个提摩太是个年轻人，是跟着保罗，他可能没有遭受到这样的皮肉之苦。但是你看看他，要是你的儿子20岁左右的年纪，才刚刚出去几个月的时间，就目睹这样带你的人，还有那两个领袖哈，一个保罗，一个希拉，就被人家毒打了一顿，下到监里面去。他们走了之后，你晚上在哪里过都不知道，那边人生地不熟的。那你可以，这是到腓立比啊所遇到的事情。那接着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也是3个安息日的时间，在教会，在安息，在那个会堂当中传讲讯息，非常的 powerful。但是也因着带来犹太人的嫉妒，那边的犹太人甚至聚了一些匪众，他们就是把保罗就赶到下一个城，就是比利亚。然后他们走了之后呢，结果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听到保罗他们一群人在比利亚又叫了一群匪众，又要去那边追赶他们，要逼迫他们，要叫他们赶他们。那你看，真的是保罗这个提摩太一加入保罗的团队，他所经历到的就是各种的迫害，各种路上面的劳顿周这个困顿哈。那我们看见他要是没有坚固的信心，真的很快就会脱落。但是我们要看到哈。保罗在这边，提摩太这样经跟着保罗几次的旅行，几次的到各个城市里面，那不仅呢，当他们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甚至在哥林多那个时候就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去探望，不到这个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探望他们。后面可以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重用提摩太，也可以看见提摩太。是真的是，一加入保罗的侍奉团队，他就可以成为保罗得力的帮手，甚至保罗可以差派他到那个教会里面去慰问他们，去安慰他们。所以这个为着这个样子，我觉得提摩太啊，说提摩太为此蒙召，他就是来服侍众教会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他说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提摩太跟着保罗10年的时间。他也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服侍，真的是打美好的仗。那也在这边也为着神，因此啊，保罗在提摩太，我觉得提摩在这边，他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也为此蒙召的，是来跟着保罗来服侍保罗。他也是保罗，算是保罗的承传者，要持定永生。那保罗在这边跟他说，要为真理做见证，要牢记神的恩典跟他的荣耀。所以提摩太，我们有时候觉得他身体不好，胃不好，保罗叫他说喝点酒，不要单喝水。那另外还有说你的个性软弱，其实你如果真正去站在提摩太的角度来看，提摩太真的他不是软弱的，他是保罗得力的助手，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仍然没有因为信心软弱而退缩，他是继续跟着保罗就往前面走。那也可以想象到提摩太，保罗既然可以写信到各个教会去，提摩太是不是可以写信给他的母亲，给他的祖母？他信里面要写什么？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写那些 suffer，就那些不好的事情。你会写那些让你为了什么？为了让你的母亲跟你的祖母心安。通常我想很多，我也是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见，他们自己讲一些故事。当他们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的是有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这个不知道没有地方住，没有钱买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把这些事情跟他们的父母讲。我想提摩太，当他在写信给他的母亲、给他的祖母的时候，他一定会真的是是一些积极造就、劝勉鼓励的话语，是。那我想，这是我们看到提摩太，保罗所交给提摩太所的一个更好的榜样。我们刚刚又提到神所赐的，应该这是，sorry，这是以弗所书第6章，不是第4章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保罗曾经提过的哈， 就是要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呼吸进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当这个是整个全副的军装，我想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而且这个是什么？就是保罗讲到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做所要带的全副的军装。其实我们好像大部分的人认为这个军装只有六件武器，其实还有两个，接着后面就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另外还要并要警醒不倦。其实在这个属灵全副的军装当中呢，有六件兵器，还有两个心理的准备。兵器固然重要，但是你若是没有这两个心理的准备，这些兵器完全用不上场。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警醒不断。而且，如果你注意到哈，这六个兵器当中，全部都是保护你前面的，后面没有这个东西可以防着你那些恶者的给你的攻击或是暗算啊。其实这个就是要靠着这个心，这个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警醒不断，这样子的也可以保护你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啊，也借着这个圣灵随时，因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所以这个是我把这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啊，你一定要带着这个全副的军装，这是第六章啊，不是第四章我所述。接着17到19节，为生命建造根基。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好在世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真正的生命。不要自高或依靠不定的钱财，所以你要警惕财富的给你的一个诱惑，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这边再一次的提醒他们，那行，另外行善行跟慷慨的建立坚固的根基。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财富，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我们是要积攒在天上的财物，而不是积攒在地上的财物。那常常有时候，如果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做的地方，因为马上，如果你没有地上的财富，马上眼前就会遇到困境或是窘迫。但是保罗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提摩太哈，你不要为了短利而失去了那个长久的财宝。我们刚刚提到，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刚刚主耶稣也提到，就是说你不要再积攒在地上的财宝的，就是他讲了一个故事哈。第12章一个比喻，第12章第16节，路加福音，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呢，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就是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神提醒我们，不要单单积攒财富，而且呢，还要在神面前也要富足，不要只为财物来积攒，而却用尽了。所以你如果你有了那个财物的话，其实，我们也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你如果没有钱的话，你教会里面的施工真的是一点都出不去。你在宣教的工厂的时候，你真的是，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没有办法推展你宣教的事工，但是这边提醒我们，不要 不只是我们积攒这些可以，但是我们却仍然在神面前，我们仍然要积攒的富足，那就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哈，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永生。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在我们的在这个教会当中他很感谢神给他赐的恩典，他们不只是十一奉献，有的是就是90%都奉献的。我听过弟兄姐，就上个月我在我上个就上个月我在教会的外面中间第一堂跟第二堂当中，我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他就是。所收入的90%，他都全部送给，都奉献到神的国度当中，那就是积攒生命在天上的财宝，来为神所使用。最后第20到21节，这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最后两节经文，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了，就偏离了正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在最后给提摩太的嘱咐就是说，你要持守正道，忠于福音，不要那些无边的空虚的知识。所以这个是保罗所交给提摩太里面所有的一些这个最后的一个嘱咐。那提摩太书我们前书到这边是结束了。那我想再一次哈，就是我们做大概把提摩太书就是做一个总结哈。我想再回到一个就是保罗生平的记录这边当中。那提摩太，是在保罗希拉宣教之旅第二次的开头，他们就带了提摩太跟着他们一起走。到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差不多在这个时段，所以当中可能经过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那保罗提摩太呢？从20岁附近的一个年轻人，到这个时候可能30岁或者30岁出头的一个仍然是年轻的人哈，在教会当中是保罗得力的助手。那我们下一次要看的是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世上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他是在第一次他被遣散到罗马，后来。路加帮忙，他在尼禄王面前有申诉，最后得到释放。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没有记载这些事情，但是根据这样的推论，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在监禁被释放出来以后的事情。那之后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被监禁在一起的。所以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监狱书信，我们常提到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是他第一次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应该还要再加上提摩太后书哈，是5卷书，是保罗是在监狱当中写的。那平常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四封是监狱书信，那其实提摩太后书应该也是一篇这个监狱书信啊。那这是。保罗跟这个提摩太在保罗的服侍当中，他跟保罗的交集的这些地方，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在以弗所的教会，在腓立比，在哥罗西，那保罗曾经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到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他们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保罗收到那个哥林多教会来的报道。非常的乱，分门结党。有人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又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保罗这个时候呢，就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的教会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之前保罗他们一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有关复活的事情来问保罗。保罗呢？就差了提摩太去，所以这边第一次差遣提摩太是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又差遣到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保罗写这个在过程当中呢，他又有差 这个他写这个到腓立比的教会去，然后他这个时候写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四个教会是保罗曾经差派提摩太去做的。那另外我也讲到，就是这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哈，提摩太是路斯德的人，所以他们这个旅行步道开始第二次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他们是从安提阿一直到这个特比，这边是加拉太的地方，特比、路斯德、以哥念哈。那大树是保罗的家乡，如果你从安提阿要到以哥念、到路斯德、特比的时候，一定会经过，是一个主要的城市，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会停顿一下。之后，他们就要带了提摩太呢，就那个时候说要往比推尼去，就圣灵不准，所以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来到特罗亚。那就在这里，他们看保罗做了一个梦，他们就赶快就坐了船到撒母特拉，之后又来到了腓立比。就在腓立比，他们被鞭打，之后他们叫安菲波利，然后亚波罗尼亚，之后来到了铁萨罗尼加。铁萨罗尼加三个安息日，他们就被逼迫到了比利亚。到了比利亚去，他们还没有安顿下来，可能那些铁萨罗尼加的那些匪徒又来追着他们要迫害他们，所以他们又保罗就先到了雅典，在那个地方，保罗非常的沮丧，然后又来到了哥林多。啊，就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在夜间又做梦给保罗显现，就像他在特罗亚一样。就要跟保罗说，你不要怕，只管讲，我与你同在。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的时间。那也是在哥林多，保罗他的那个同工就是希拉、提摩太，其中还有路加，他们就一起从以利亚这边到了哥林多跟保罗会合，他们就在那边一起服侍。那这个是看。提摩太一加入这个宣教团队所碰到的这些，迫害啊，这些很，让人要是你让人父母听的时候很担心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提摩太却并没有这样子的得到。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在新约里面主要的几个主要的。地点啊，这边是亚细亚里面，保罗在当时收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那以弗所是保罗在那边待了3年的时间，在那边所有亚他们就说所有亚细亚的这些都听到了福音啊。看，那我们知道，接着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七个教会。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腓拉铁菲，还有老底加。那其实老底加旁边就是哥罗西的教会在这边。那所以虽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做监督牧养教会，但是在整个亚细亚的教会，我觉得也是在以弗所教会的影响之下。所以提摩太呢，不仅只是在以弗所做监督，所以他可能也会。会跟其他的教会也会有联络，所以说等于是说提摩太乘船了保罗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当保罗要下面我们下明下个礼拜我们会看这个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当中保罗写信的语气呢，你就可以看见他已经知道圣灵也给他的名次，就是他已经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他就写的语气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他已经知道他要去见主面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今天保的提摩太前后书第五课的总结。最后，我们要一段经节成为这个结束，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有声，你是为此被招的。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边看到提摩太跟保罗他们这一对的属灵当中的儿子跟父亲，他们怎么样为着你福音的缘故，在真道上面打美好的仗。主，我们愿意他们在提摩太 在主里面的服侍，也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激励。愿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许多从那恶者来的试探，那些攻击，主，你让我们能够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并警醒祷告，用着圣灵，真的是来为我们这个世代来征战。我们也为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神传主日，主，我们也愿把我们这个在主里面所得到的造就，主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恩典，能够分享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来分享给我们的下一代，来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